请外面的弟兄姐妹尽量尽快往前坐，我们要开始，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好，保持安静的心，
别动。
好，我们现在聚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我来到你面前，主，安静我们的心，分别的归正来归给你，主，今天借着敬拜，借着讲台，再一次来向我们显现，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来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要亲眼见，我们要亲眼见耶稣，让我们生命被改变，借着话语，生命被改变，更多来服侍你。所以你圣灵带领我们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空空来，跑跑了回去，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来恭读神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在诗篇84篇第一章到第一节到12节，我读单数节，那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现在开始了，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啊！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子、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徒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水，要渡遍水地，并修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求你听我的祷告，亚当的神啊，求你聆听。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在你的日出一日，像是在主入天，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施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我们再读第12节，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好，我们祝福神的话语，我们要依靠神，我们就有福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Sure. Yeah. 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掌管万有的。我们俯伏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你今天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带着疲惫来的，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有病的，求你赐下你的医治。主啊，我们疲乏的，求你再加添力量，因为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因为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使他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献上感恩，也将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成为我们每天的依靠。求你圣灵在这里掌管，我们开口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充满。主啊，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感谢主，你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有喜乐吗？感谢主啊，休息了。那么请跟周围的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吗？神爱你们啊。今天也是四月的第一个主日，按照我们教会的惯例，我们今天要来领圣餐啊。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他这么写，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感谢主。因为在早初代的教会，圣餐其实就是他们一起吃饭的，吃完饭就在一起领圣餐啊。所以神愿意跟我们一同坐席，圣经用坐席这个字啊。那么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能够在一起吃饭啊，就是表示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借着圣餐，代表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啊，跟我们坐席。就像启示录3章20节那里说，他说：“我在门外叩门，开门的我就要进来跟你们一同坐席。”所以神盼望跟我们一同坐席。所以当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认罪悔改，重新建立跟主那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愿意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接纳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请负责圣餐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杯来说：这杯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从中间上来，从两边回去哈，来领这个饼和杯。那么领到饼和杯以后呢，就请坐在座位上啊，来默想默想神的话，跟神祷告，认罪悔改。那么圣餐是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而预备的，若是你还没有领洗，还没有正式成为基督徒，那么请你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但是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同来默想神的爱。 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为这个饼和杯来祝谢，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邀请我们，你叩门执意要成为我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这份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众人在这里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来再次的被你来更新，我们要知道我们以你的爱被你所爱，我们要更快跑的来跟随你，更紧密的来跟随你，更爱主我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好，弟兄姊妹请坐，把饼和把杯传到旁边，我们招待的同工会来收。好，感谢主，我们要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在耶稣里得安息那么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每个人都会背，差不多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其实往往这样的经文是不太好分享不太好分享，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也好像都明白那个意思那个意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圣经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读，平均每个美国人大概有4.5本圣经那么圣经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所以很多人都有圣经，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在读呢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统计，但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个数字那么对待圣经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就拿圣经来算命，有没有听过我要找一个太太，我要找什么样的呢真的，我有一个弟兄曾经做过这个见证就是他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他每次读到 Rebecca 爱百家对吧，利百家，我的大女儿叫 Rebecca， 我大女儿叫 Rebecca， 所以每次读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就跳出来了那个名字他说我一定要找个我的太太一定是叫 Rebecca 真的是有一天他就碰到两姐妹两个姐妹一起来跟他们两个双胞胎一起来跟他们祷告，其中那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就叫 Rebecca 叫 Rebecca， 后来他们真的成了一对成了一对但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个案，有时候不能够滥用所以有一个人就说我今天要看看上帝给我什么指引我现在遇到一件难事了，我要看看上帝的指示是什么，所以他就把圣经放在那个窗台下面，那个风一吹呢，他就用手一指，他说指到哪一些经文呢，就是上帝的指引他翻开一看这个撒旦出来，卖主的叫什么名字，卖主犹大出去吊死犹大出去吊死，哎呦怎么搞的，不对，不算这个不算，重新再来，合上再翻一次，上帝说的话你要照着去行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误解那这样是不对，这样读圣经当然是不对的那么很多人觉得圣经是神秘的圣经是神秘的，所以在大概十几年前有一些人就说圣经不是像表面所写的那样，它应该有密码所以很多人很热衷于过搞圣经密码那现在已经好像已经没有人在讲了。我常常在想，
连明码你都读不懂还搞密码明码我们读的有时候都读得很累还要搞密码啊。
那我个人是不相信啊，我个人是不承认这个什么圣经密码啊，因为我想上帝是借着我们能懂的话把他的旨意传递给我们啊，他不会搞这个神秘的东西啊，我不太承认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它当作心灵鸡汤啊，其实这是我反对的，就是有一些人编了一种书，对不对？圣经的功用，对吧？忧伤的时候读什么经文，对吧？有没有心里面难过的时候读什么经文，安慰人的时候读什么经文哈？我要这个有时候是有一些帮助的了，有一些帮助的，但是这样子把经文拆开来没有上下文的时候，有时候会误读，有时候会误读，而且有时候变成我们把圣经理解为心灵的安慰，心灵的鸡汤，对吧？啊，所谓心灵鸡汤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很流行，你打开这个微信，每天都是哈，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心灵鸡汤啊。那么，就像有一个人说的，他说我懂得所有的道理，但仍然过不好我这一生啊。就他很多时候是那些道理是没有办法落实的啊，没有办法落实的。所以我很害怕，就是说，很多人读这段经文说，哎呀，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That's it。他就觉得哦，好像。好安慰啊，上帝好爱我呀，好，上帝给我这样的一种一种安慰啊。甚至有人说，哦，我还听过一个老外讲到说啊，God handle your burden 啊，就是上帝代替你啊，代替你来解决你的这些重担，解决你的重担。那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其实在很多时候上帝所要的乃是要颠覆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在很多时候你觉得不合逻辑，或者说他讲了比喻或者讲了很多的东西，他有一个目的在里面的，他有一个颠覆性在里面，他要颠覆你，他要改变你，他要挑战你啊，因为我们活到这个几十岁，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三观，对吧？我们都形成了我们的三观，很多人都已经定型了啊，定型了，有时候很难改变的，有时候很难改变的，对吧？我们十几年的教育，我们各种的经历，都是让我们有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让我们可以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各样的问题。那么现在突然有一个教导来说你那个其实都不对，你重新得改，很难，有时候很难啊，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些颠覆性的，必须要有一种震撼性的啊，必须要有挑战性的，可以才使我们可以去反思去去挑战我们自己，才可以经历那个生命的啊。所以神的意思是要挑战我们，我们改变的开始。那么三观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讲，现在很流行讲这个字哈，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基本上回答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啊，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人生观就是说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啊。价值观就是代表你 value 什么东西，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样排的，在你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个代表你的价值观啊。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每个人的人生观不同，他活出来的生命当然就不敢也讲得不好啊。其实我最怕的，我们做讲道的，我们讲道的老师最怕的，他就常常跟我们分享，他说你应该感到害怕的一点就是说，当你讲完道，有人跑来跟你说，哎呀，耶稣啊，那个牧师啊，你今天讲的太好了，讲得我好舒服呀。那我的讲道的老师就说，那你有祸了啊，那你有祸了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带来安慰，不是要让大家打鸡血啊，跑到教会来，哎呀，好开心，然后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个教会的停车场，已经觉得说哦啊，现在讲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对不对啊？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要接受圣经的挑战，要接受圣经的挑战，要改变我们的三观，
要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上去再一次的衡量，我从前这么想是对的吗？我一直这么想是对的吗？我的父母这么想是对的吗？啊，这个社会所传递给我们的是对的吗？我们要这样子来反复的想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哈 ，comfort room 啊 ，comfort room 啊，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就像主耶稣在那个暴风雨当中，在海面上行走，对吧？那彼得说：“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到你那里去啊。”主耶稣说：“你来啊。”肉多好啊啊！因为一个月大概吃一次肉啊，所以我在想说，哎呀，如果能吃肉多好啊啊！所以有就是幸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拥有更多啊，就是幸福啊。但是当我们真的拥有的时候啊，当我们现在中国人大概是几百年来啊，四五百年来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富有啊，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从来没有的富有。那么从前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现在就变成有产阶级了。结果发现大家都不会做有产阶级，就被人家贴上标签说我们是土豪啊，土豪啊，就是你有了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有钱人啊，就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拥有更多并没有带给我们幸福啊，就是大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啊，发现这个问题。哎，我们从比从前好啊，对吧？比从前拥有啊，比拥有的更多啊，我们很不错啊。但是呢并没有感觉到比以前更幸福啊，比以前更幸福。还有呢刺激更大，对不对？哇，就是很多从前没有看过没有玩过的，就是刺激更大啊，就是这就是我们所想到的啊。所以我们的度假是什么呢？度假就是去跑到一个更刺激的地方，去得到更大的这个挑战，对吧？啊，挑战更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人回来以后说：“哎，你为什么今天没来上班？度假回来没来上班？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度假太累了，我要再休息一天啊！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啊，就度假常常使我们更累啊，更累。过节常常使我们更累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刺激的越深越大。”我们就越开心啊，越开心，但是那个带来的满足是短暂的，短暂的。那么心理学也告诉我们，当你要来到下一次的满足的时候，你需要更大的刺激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追逐，不断的在追逐，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心灵的满足是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啊。还有呢，当然就是欲望啊，欲望就更欲求不满更高啊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的越来越多，欲求不满啊，但是没有啊改变，好吗？改变啊，所以其实中国人从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价值，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在想，是没有安息这个概念，你觉得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许没有机会去想，也许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什么是生命的安息，什么是真正的内心的满足，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我只要比别人好就行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只要比别人好啊。所以他们说乞丐最大的幸福不是说他不再做乞丐了，而是他今天比旁边那个乞丐要得多，那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反复来思考的，反复来思考的啊。那么我们当然有些人说，哎呀，我要可以做老庄哈，我们有老庄哲学啊。但是很多时候人做老庄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什么很无赖，很无赖，对不对啊？打可兼顾天下，怎么退可以怎么样啊？就是好像是修养身心啊，修养身心，那是无赖嘛，那是无赖，他没有办法再出去了，没有人欣赏他了，他只好回家做道家哈，做老庄啊，实际上是很无赖的。很无赖的，而且他可能在家还在等候机会啊，好像等候机会啊，都是这样的哈、啊。这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所想的就是飞黄腾达啊，就是福如寿喜哈、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是我们的幸福观啊，我们的幸福观。所以这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所以没有心灵的安息，很多时候就是焦虑啊，带来焦虑。拥有再多，得到再大的刺激，下面接下来的永远是焦虑。永远是焦虑，对不对？ 啊，这个是我们周围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里面看，就是一个字，就是焦虑，大家都焦虑啊。有钱的人焦不焦虑？焦虑啊。所以我听说有人专门花钱去买那个福布斯那个榜啊，就说别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啊，我给你钱都可以，别把我名字放上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榜一上来，那个榜你就第二天就被抓了啊，过几天就变成阶下囚啊，特别是那个首富那个位置不能坐的啊。所以就是都很，怎么会睡不着呢？怎么会这样呢？感谢主，但是现在我被医治哈，我被医治，我说我能够很好的睡眠，任何的事情发生我都可以睡，啊，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真的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啊，神就医治了我啊，所以失眠是变成这个常常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就恐惧哈，我们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啊，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没有人有平安哈，我们都有很多的恐惧，然后其实每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啊，每个人都在活在崩溃的边缘啊，就只是说我们能够撑住啊，只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责任啊，没有办法，但是很多人其实都在崩溃的边缘啊，这个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状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安息？那么这世界上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不可以失败，不能什么放弃啊，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心灵鸡汤都告诉你说，你不够强大，你不够好，你不够努力，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你见过洛杉矶四点钟的太阳吗？有没有听过啊？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你怎么能睡觉呢？啊，所以我们就更焦虑了，对吧？就更焦虑了啊，这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啊。然后每个人都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连小孩子幼儿园都开始焦虑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啊，这是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怒气冲冲，没有满足啊，每个人都没有满足啊。所以世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你需要更强大，你需要更努力，你需要更摆上，你需要更投入啊，这就是世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啊。那么当然就没有安息了，当然就没有安息了啊。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啊？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就是安息，不是闲着可以享受就是安息。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拼命的努力，我40岁就可以退休了，他觉得那个就是安息，对吧？那个是他生命的追求啊。我告诉你，10个有9个退休的人最后都后悔了啊，最后都后悔，真的真的不骗你啊。我太太有一个同事好不容易退休了，买了一个 RV 哈，环游美国，结果还没环游到一半就回来了啊，是 boring。你坐在那里想象的时候就觉得哇，环游美国好舒服，开个 RV 哈，很开心啊。结果半年就回来上班了，他说我不给我工资我也回来上班啊。就是说，当你没有意义、没有追求的时候，实际上是很累的。啊，有人说没有工有工作的时候好累啊，我就恨不得我不工作多好啊！我告诉你，不工作更累啊，不工作更累，那个代价更大啊，代价更大。这个是我们人生的写照。那么真正的安息是在怎么说的呢？创世纪2章1到3节哈，就是神设立安息日。那么安息的意义是什么？安息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来先了解的。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创世纪2章1到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所以真正的安息的意义是在这里啊，这是神所定的啊，神所在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停止，就是安息本来第一个意思就是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停止 cease 就是停止 啊。为什么？因为生命是有节奏的，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一个规律的啊，是有一个规律的啊。这个我好像讲过，这个是有一个规律的，每七天就有一天什么休息啊，安息啊，就等于休息。这是生命的节律，这是身体的规律啊，要不然就会什么过劳啊，要不然过劳。所以你要停啊，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啊。你不要以为七天休息一天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哈、啊，你不要以为哦，中国人是其实到啊到上一个世纪1912年才开始的，以前没有休息的啊，中国人不休息的哦啊，从头干到尾，然后过年的时候休息15天，对吧？啊，大年初一到大年15才重新开始工作啊，从一年到头都不休息的。啊，都不休息的。那么是我们引进了公历，然后慢慢开始才有七天休息一天，那么现在有两天啊，现在有两天啊，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啊，所以我们不用这么多的时间去工作。那么有一天呢是给你来照顾你的家庭的需要啊，那么另外一天呢是安息啊，按照圣经的要求就是安息。所以你必须要停止，必须要停止，就什么都不做，让身体怎么样休息啊，就休息。但是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然后你说哎呀要睡觉了，躺下了都弄好了，然后再看刷手机刷个10分钟吧，对吧？结果一刷2个小时，有没有啊？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现代的科技就是造成我们很多时候啊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什么停止，没有办法 cease 啊，真正的停止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恢复啊，得到完全的恢复。这个是这也是没有安息的啊这个前提。所以你这个工作的停止是所有安息的前提啊，要前提。所以你要停下来，你才有时间跟机会去啊去思考啊这个安息的意义在哪里。那么第二个，赐福啊，神赐福那日啊，什么意思 ？Blessing 那一天什么意思啊？平时没有 blessing 吗？为什么上帝在这里特别说神赐福那一日？为什么？因为人不就是多劳多得，是不是？不劳不得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一天的工，就有一天的什么回报啊？回报，对不对？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回报从哪里来的？上帝的赐福，对不对？啊，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做工，上帝就供应，对不对？上帝就赐福。那么礼拜六怎么办呢？礼拜六怎么办呢？不做工就没有什么，没有收入吗？是不是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上帝说我赐福这一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天是特别的，不做工怎么样？有供应，有供应，好不好？所以安息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那一天你不工作不做工，上帝照样供应，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安息。所以你心里面没有焦虑了吗？我们为什么停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焦虑，我不做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但是上帝说我赐福那日，他特别讲这一句啊。他为什么讲特别讲这一句？因为每一天他都赐福啊，但他特别在安息日这一天说我赐福那一日，那意思就是说那一天你可以不劳而获，就这意思了啊。所以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心安理得的，对不对？开开心心的怎么样休息啊？开开心心的，不没有犯罪感的休息。很多时候我们一休息就有犯罪感啊，就是哎呦我今天怎么闲下来了啊。但是安息日因为上帝赐福那日，所以你可以放心心的来享受那个安息的时间，安息的时间啊。第三个，当然它定为圣日啊，圣日，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安息日是神同在的日子啊，定为圣日，就是我们来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的日子啊。所以离开了这个去谈安息日，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安息的三个条件，三个意义
啊，所以安息不是光是什么都不做，当然第一条就是什么都不做，对吧？但是不只是什么都不做，你没有后面那两条，你能够安息吗？不能够安息啊，不能够安息。我们常常就是说不能够安息的原因就是没有后面那两条，对吧？那么第二条就是说，哎呀，神赐福这日，神特别拣选这一天，让我可以怎么样安安心心的享受跟他的同在，可以专门来敬拜他，太好了啊，太好了。所以礼拜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挣扎哈，来不来教会，哎呀我要做点什么别的事，你懂得安息日的意义就不要挣扎嘛，对吧？啊，因为神赐福这日啊，神赐福这日啊，特别的，这是他特别的意义。所以究竟什么是得安息的秘诀呢？我怎么样能够才能得到这样的安息呢？其实这段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看见。那么我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翻译，这个是叫做 Message Bible 哈，Eugene Peterson 啊，但是他是加拿大这个 Region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Eugene Peterson， 他很出名的啊，他写了很多的书，然后他把圣经呢作为一个意义，就是从意思的角度给把它译出来，跟用现代人的口气译出来，叫做 Message Bible 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中文的版本啊，我的了解啊，还没有中文的版本。如果弟兄姊妹是有感动，可以去把它翻成中文哈。我觉得这是造福大家的一件好事哈。叫做 Message Bible 哈，就是很用平易的话啊，现代人懂的话啊。所以这一段他怎么翻译的呢？啊，我在这里把它翻成中文了哈。他说：“你累吗？疲乏吗？在宗教的仪式中就要耗尽了吗？啊 ，burn out。”他说：“转向我 ，come to me， 跟随我，脱离辖制。”我就要恢复你的活力啊 ，refresh your life 啊。他说我会向你显明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啊，与我同行，与我同工啊。他的翻译是说 ，walk with me and work with me 啊，然后观察我的所作所为，学习自由的活在恩典的节奏中。啊，这翻译的非常好，这个恩典的节奏我很喜欢，他英文是用。他说活在他恩典的节奏中啊 unforced rhyme of grace 就是说活在那个自由的 unforced 就是不被强迫的嘛，不被强制的那个恩典的节奏中啊。然后呢，我不会将任何重担和压力给你，不断跟随我，你就能学会自由和轻省的生活啊。就是这一段耶稣的这个耶稣这段话的翻译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是一个邀请，这里是一个挑战，这里主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点事情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误解说，圣经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难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吗？耶稣从来没有要你做什么，但是耶稣却挑战你改变，挑战你转变方向，挑战你走出舒适区，挑战你去回想，去再一次的检验你的世界观啊。所以在这里有三个的邀请，他用三个命令的动词啊。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命令动词是代表了一方面，当然是命令，那一方面是讲不断的啊，不断的啊。所以他说 come to me 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就是 come to me 啊，他用的这个字啊，所以来跟随我 come to me， 或者说来转向我啊。然后呢 take my yoke 啊，就跟我同工啊。 yoke 就是那个鹅啊，就是那个啊，就牛要耕地的时候要带一个鹅啊。那么 take my yoke 就跟我同工啊。耶稣邀请我们转向他，然后呢 take my yoke 跟我一起同工，然后呢Learn from me， 学习我。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安慰，好吗？所以下次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安慰，它是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要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在邀请你，说：“你劳苦担重担吗？到我这里来，然后怎么样？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要做三件事情
要做三件事情，这是三个动作啊，是个三个动作，表示我们的转变，表示我们离弃这个世界的那些安息的观念，我们要来找到在耶稣里面真正的安息，这是耶稣的邀请啊，这是耶稣的邀请。所以得安息的秘诀就是转向耶稣，放下重担，放下重担，这个重担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跟随耶稣，与他同工，负他的轭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当然有两层的意思啊，两层的意思啊。等一会儿我们会仔细的解读。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说，你要与他同工，同负一轭啊。然后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跟你跟他同工嘛，对不对？那当然是轻省的了，他负全部的责任。然后呢，学习耶稣心意更新，他特别强调要学他的什么柔和谦卑。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你看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因为这个世界上让你说更厉害更强，你见过洛杉矶四点钟的太阳吗？啊，就是要让你折磨你，对不对？给你更多的压力，让你变得更什么更 strong， 然后啊，我好厉害啊！但是耶稣说你要什么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不同的教导啊，不同的教导。好，我们来第一个一个看，从这三个动作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啊，转向耶稣，放下重担啊。魔鬼不休息，有一个牧教会那个执事呢，就给长老就给这个传道人打电话，就说牧师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姊妹需要探访，你能不能去探访一下啊？牧师说今天是礼拜一，哎，礼拜一是我的休息日，怎么能这样呢？啊，那这个长老有点不开心了啊，长老就想说这牧师怎么搞的，还要休息吗？啊。然后这个长老就说，哎，牧师啊，你的对手魔鬼从来不休息，对不对啊？从来不休息啊。这牧师很聪明，牧师说是啊，如果我不休息的话我就变成魔鬼了。所以不要折磨你的传道人啊。把他折磨成魔鬼了啊。魔鬼不休息啊，魔鬼不休息啊。所以我们都有重担啊，我们都需要休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啊 ，worry and burdened 啊，都是心灵上的重担，大部分啊，大部分都是心灵上的重担啊。所以有谁不分背负重担呢？所以耶稣说 ，Come to me 哈 啊，每个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啊。就是它是一个命令的动词，表示不断不断啊，所以他说不要再去对抗世界的压力，不要去靠着你的力量去变得更强大，想要对抗那个压力。他说很简单的，你要放下那个重担，到我的面前来，到我的前面，不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啊，试着换一种方式经历改变的恩典啊，经历改变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啊，不要再跟自己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强壮，我不够聪明，所以我失败啊，不要这样想，而是说这是世界要传递给你的信息，这是撒旦要传递给你的信息啊。而耶稣说到我面前来，到我面前来。为什么我们担重担？其实跟我们的那个忧虑是同一个道理啊。我们第一次是讲到谈过忧虑，对不对？忧虑的意思是什么？忧虑就是说你担心你不应该担心的，你担心上帝应该担心的，你把那个界限画错了啊！你觉得你可以借着这样的担心做上帝，或者你可以控制这些事儿啊？其实不是的啊，所以也是一样啊。忧虑就是说我可以控制一切，我可以掌控那个未来，我就是我的神，除了我自己谁也不能救我。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啊！就说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掌控我们的人生，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做不到。所以世界教导我们对抗重担的方法就是各样的心灵鸡汤，对不对？各样的心灵鸡汤就是要让你更好啊，但是很难。所以这就是奥林匹克的这个宗旨，就是什么更快更高更强啊，就你需要更高更快更高更强啊，就是要挑战你啊，挑战你。 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努力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或者说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承担了不必承担的重担啊，不必承担的重担，所以变成我们的生命会受损害，受损害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世界对付这个最后的方法就是不要放弃，咬牙坚持，对不对？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那个隧道的尽头啊，你就看见曙光了啊！不要放弃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咬牙坚持，咬牙坚持啊，结果把自己弄得在崩溃的边缘啊！很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一下子崩溃，或者说逃避，都是因为太过于咬牙了啊，咬着自己的牙啊，结果就麻烦了哈。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两件，注意，就是离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离开了上帝，就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掌控，结果那是不能存水的池子。啊，不能存水的池子，是吗？啊，我们的财富谁可以保证，对不对？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谁可以保证？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来？我没有人说得清楚，对不对？那是不能存水的池子，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个活水的泉源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转变过来，转变过来，来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啊，来到这个活水的泉源。所以需要悔改，转向耶稣，因为他是活水的泉源啊。哪怕你已经信主，很多人已经信主，但是你只是远远的跟随，对吧？很多人是远远的跟随，很多人说不要 bother， 不要 bother， 我的 life 就是我的 life， I have my lifestyle 啊， don't touch it 啊。所以耶稣，你不要来管我，我已经受洗了，不要来管我了，我该怎么活就怎么活，礼拜天我这样去看看你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是远远的跟随啊，远远的跟随啊，远远的跟随，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过这个门徒的生活，没有好好的紧紧的跟随耶稣，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来被他检验啊啊，所以没有踏上与神同行的道路啊。今天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放弃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来寻求耶稣这个活水的泉源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哈、啊，要做的啊，也是劳苦担重担，我们需要改变啊。所以以赛亚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怎么样？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像不像？像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对不对？更高、更快、更强，那个你那个敌人更高、更快、更强，你怎么办啊？有人说人生就像打怪、做打游戏哈，你要不断的练，你才能够把那个 big boss 打掉啊。但是到下一关的时候，更大的 big boss 就出来了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圣经，你看，这个是在两千多年前写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静止不肯，却自己要飞快的去追赶啊！但是追赶你们的也必什么飞快，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所以你的生命能有安息吗？没有安息。所以你要做他提醒你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其实这是四个动作啊，四个动作。这是悔改的四个动作，第一个叫做什么 ？Repentance， 归回，归回。所以你现在先要悔改，要知道说，要承认说，我过去都错了，啊。如果我成功，我就骄傲，我就觉得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抱怨，是因为我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安息。然后就有人来跟我说，你要改变，你要变更高、更快、更强啊！然后你要让自己去对抗这个世界 啊 ，no， 你要悔改，那是不对的。我们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要过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要与他同行啊，然后要安息，要停止，要停止，要停下来，要休息啊，要休息。然后呢？平静 ，kindness， 就是要安静的思考，在神的面前安静，安静，听他说什么，听他说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是安稳，安稳就是 trust， 就重新建立对神的什么 trust 啊。所以这个就是悔改，这个就是转变，这个就是我们改变跑道啊，这个就是 make a U turn， 让你的生活 make a U turn。掉头，掉头啊！因为那条路走不通，那个死胡同啊。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跟随耶稣，与他同工啊。那么谁忽略了恩典的自由？其实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恩典，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去担这个担子，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从前传说啊，当那个移民的年代。十九世纪很多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那么就有一个爱尔兰人啊，很辛苦的攒钱，他的理想就是我到美国去，那是一个自由的土地，那是一个给我们希望的土地，我要到那里去。所以好不容易攒了一张船票的钱，好啊，去美国就买了一张船票。那个时候来美国大概要坐船要坐20天到一个月吧，对吧？如果快的话啊，但是呢买了船票钱花光了，没有钱吃饭咋办？想了一个办法，就说哎呀实在是没办法，我就买一点面包吧啊，买了很多的面包哈，一袋面包，然后呢可能弄一点啊 butter 什么的，就说我要在船上熬过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天天躲在那个底舱啊，天天啃面包，因为又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人家吃饭在餐厅里面又不好意思出去，怕人家笑话，对不对？丢脸，所以就躲在那个底舱里面，天天啃面包。别人去吃饭，他就啃面包，因为没有钱啊。所以最后快到了，有一天就说，船上就广播说：“哎呀，我们快到了啊，我们大概还有半天的路啊，还有半天的行程，我们就到了啊。现在是公益早餐的时间啊，请大家来吃完早餐，我们下午就到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因为在底舱已经待了这么多天了哈，他就跑出来问，就说这个吃这个早餐多少钱？吃这个早餐多少钱？结果那个厨房的人告诉他说，餐厅的人告诉他说，完全免费，因为你的船票已经包括了你的三餐。哎呀，我的天哪，后悔的要死啊！后悔的要死，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其实上帝已经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去支取，对不对？还靠着自己在那里忍啊，天天啃干面包啊，就是这样啊。其实上帝已经很丰富的供应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忽略了恩典的自由，我们忽略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自由啊。耶稣说啊 ，Take my yoke 啊，负我的轭啊 ，yoke 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么耶稣是不是把另外一种重担加给我们了？也不是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吗？你怎么又加一个 yoke 给我呢？啊，那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一下 yoke 是什么样子的啊？什么是轭？是这个样子的啊啊，这个是当时中东普遍用的一种啊，所以它是两个，你发现没有？啊，它是两个啊，是放在牛的上面来耕田的啊，耕田用的啊。因为他的轭是恩典中得自由哈，所以这个轭可以两种解释哈，两种解释我觉得都很好。第一种就是说，因为当时代的法利赛人把很多的重担加给一般的犹太人，所以你要遵守律法，你要遵守这样，所以当然那个是成为重担，那个成为重担啊。所以呢，耶稣说他来了是要让我们离开那个，然后来负他的轭。他的轭呢，就是什么？就是自由。由的恩典的轭，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啊！因为在下面他有讲到安息日的主，对吧？在下面一段经文，接下来的12章里面，他讲到安息日的主，就很多人受律法的捆绑。安息日可不可以救人啊？很多人就在挣扎啊！因为你救人呢，就违反了律法；你不救人呢，好像又不太对啊！就是被自己捆绑，捆绑。耶稣说，那么。 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我来定，当然是可以救人了，当然是可以救人了，恩典更大哈。所以他是讲到是这样啊，所以他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那里十三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耶稣折断我们的轭，叫我们挺身而走，我们受律法的管辖啊。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不受律法的管辖？做了基督徒不小心就会受律法的管辖，对吧？啊，有人就说，哎呀，你怎么不读经啊？你怎么不祷告呀？啊，当然是对的，提醒你是对的，但是不要把它变成重担啊，不要把它变成重担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所以，那什么是？所以当你们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你们应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里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但他们竟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啊！这耶利米书第六章，那在这里就是说，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承担这种恩典。那什么是耶稣的轭？什么是这个律法的轭？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我最近的例子啊。那么以前读圣经经文有一段有一句叫做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对吧？每次读到这个经文我就很紧张，我就在想，哟，好像我不够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必须要圣洁，所以我要圣洁，对吧？然后我就会觉得自行惭愧，我不够圣洁，对吧？啊，直到最近我在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牧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他是用英文的，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圣洁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哇！我读到这里，我眼泪都下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有重担得脱。他不是说我应该圣洁，他是说我已经圣洁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我跟我的神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是什么？圣洁的。阿们，感谢主。我觉得哇，太好了，我是圣洁的啊，我是圣徒啊。所以告诉你周旁边的人说，我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啊，你是圣徒，是耶稣基督的圣徒，对吧？啊，所以不要去背这个重担。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小心就走到那个律法里面去，说哎呀，我要圣洁，我们就接受那个控告，对吧？撒旦就是控告我们说，你看你就不够圣洁啊，你又犯罪了，对吧？你又犯罪了，哎呀，我们就会自行惭愧，我们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去见牧师，也不好意思领圣餐哈，啊。那你就认罪悔改啊，对吧？认罪悔改，然后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哈、啊。所以不要被律法来捆绑，不要被道德绑架。很多人说，哎呀，你还基督徒呢，你还不如我呢，啊，你说对，不如我，但是有一点我比你好，我有耶稣，你没有。啊，所以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去跟别人比哈、啊，不要上当，不要被道德绑架啊，不要被道德绑架。所以别人这么一讲你，你就心里面就打鼓，你说是哦，有时候我还是不如他，有些方面我真还不如他。但是有一点你是有耶稣的呀，你不一样啊，对吧？所以不要去跟他比，你做得好不好？跟他比有没有耶稣？阿门。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轭，是自由的啊，是自由的啊，是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与耶稣同父一轭啊，这两个流一起跟啊啊，同父一轭，因为他跟我们同父一轭，他负全部的责任啊，所以是诗篇啊。我忘记是哪篇，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同父一轭的时候，他负全部的责任，他负的全部的责任。那你说我做什么工算是跟耶稣同工呢？啊，不一定是教会的工，不一定是说我每个人都要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问神说，上帝，你在我这一生，你的 calling 是什么？你的呼召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做来荣耀你？不管是我用我的工作，还是用我的什么来荣耀你，用我的财富来荣耀你，对吧？那么你就把它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啊，神来掌管。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啊。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讲了说，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有一天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 遇见耶稣在沙滩上，在一个 beach 啊。那么耶稣就说：“你看，你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在这个沙滩上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所以他仔细去看，就发现很多的路都是两排的脚印啊。就是耶稣说：“我与你同行，对吧？我一直同行。”他就回想神怎么样带领他哈，他怎么样与神同行。但是当他再仔细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不对，有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只有一行的脚印。所以他就质问耶稣，他说：“耶稣啊，你看那个是我人生最艰苦最艰难的时刻，为什么你不在，只有一行脚印？”耶稣说：“孩子啊，因为你太难了，你站不起来，所以我背着你走的，我背着你走过那些最艰难的路。”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失去我们的安息，因为上帝负全部的责任。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要跟他怎么样同负一轭，你要跟他同负一轭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开一个生意，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啊。牧师说：“哎，我来给你祷告一下。”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我比你懂啊，我不懂，这个是我的生意，我还不懂吗啊？结果生意做不走了，失败了，然后就开始来找牧师了。上帝怎么不祝福我？上帝怎么不祝福我？上帝怎么让我失败呢？那他忘记了当初他没有跟主同负一轭，他没有把这个交托，对吧？那上帝不负你的责任啊，你自己要这么做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啊。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学习耶稣心意更新啊，心意更新。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效法耶稣。”所以他说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啊，在我们的里面啊，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这是耶稣所说的啊啊。所以效法耶稣是很重要的啊，效法耶稣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很少的时候耶稣向他的门徒显明说他自己的优点啊，很少啊，因为他是很谦卑，从来不说。但是在这一点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的什么柔和谦卑。”这是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的。那么就是表示说，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吧？这个世界是告诉你说，你要什么？你要 strong， 你要骄傲，你要压过别人，对不对？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就告诉我，他今天晚上洞房之夜你要小心哦啊！将来你们家谁做头，今天晚上就决定了啊！所以谁的衣服放在上面呢，谁就做头。所以就想到说，哎呦，就是不敢睡觉哈、啊，看到谁的衣服放在上面就做头啊！这是长辈说的，所以家里面也要有什么 power struggle， 对吧？所以我们在哪里都是有 power struggle， 家庭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 power struggle， 谁都想当头，对吧？谁都想 be strong 啊！但是耶稣说你要什么柔和谦卑 ，be gentle 啊，柔和谦卑啊。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当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像耶稣啊，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学习耶稣的温柔。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心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啊，与主同工首要的就是要温柔啊，对神温柔，对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好的来领会啊，温温柔柔的领受。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啊，就是要温温柔柔的领受啊，温温柔柔的领受，不要太快的去反驳啊。有些人来了教会听了圣经的话，就像他到了菜市场一样的，嗯，这个好剪一剪，那个不好，没道理，算了啊。神的话是一致的，一本啊，所以没有这个好那个坏，没有的啊。所以要温柔的来领受。第二呢，要对同工，要彼此同工的时候要温柔啊，要温柔，这个很重要的啊。教会啊，就是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尊敬的地方啊，不是一个啊，不要把那个价值观带到教会来，那你就更没有安息了。本来你服侍神是为了得是荣耀神，对不对？结果又没有安息，不是更糟糕吗？啊，但是往往吵架，教会吵得最凶。啊，第一，教会没有规矩，啊，教会没有，很少有一个啊规则哈、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都有一个等级嘛，都有一定的规则，对不对？有些事你能干不能干，教会很少。第二呢，大家都是 volunteer， 对不对？我们都不领薪水的，对不对？那当然你得听我的了，牧师你得听我的了，对吧？啊，所以就常常就会产生啊纷争，所以就需要我们有什么？温柔啊，要特别特别的有温柔啊，这很重要的啊。那么学习耶稣的就是要谦卑啊，谦卑。谦卑并不是点头哈腰哈、啊，并不是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啊，作践自己。谦卑乃是认识神的伟大，知道自己的渺小，就是神是神，我是我，这个叫谦卑。所以唐崇荣牧师特别讲过真正谦卑的四个记号啊，给你参考一下。他说第一个记号是从来不满足于自己所有的成就啊，就不会以自己的成就来骄傲，而是不断的追求。第二个记号是从来不停止追求真理的丰富啊。第三个记号就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高贵的，不会不俯就那些卑微的人和卑微的事。第四个记号是总是把永远把荣耀归给神啊，而不是归给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谦卑的记号。谦卑不是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不是的啊。谦卑是把我们的位置摆对啊，神是神，我是我。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院长常常要上一门课，就是灵命造就。那每天上课之前呢，一定唱一首歌，一定唱一首歌，就是主啊，我深愿向你啊，主啊，我深愿向你啊。他说主啊，我愿向你谦卑俯就人，忍耐且勇敢，圣洁柔顺，苦待辱骂，能逆来顺受，灵智受痛苦，使人得救。他说主啊，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以爱与圣灵充满我，使我做圣殿，合乎你的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府。应该有四段啊。他说主啊，我愿向荣耀的主救主，我愿深愿向你，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去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完美形象。他说主啊，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的宽恕，慈爱良善，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领人归基督，寻找王羊啊。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神造人的那个榜样，那个样式啊，就是我们需要恢复的样式。因为神救我们是要我们恢复他起初创造的荣耀，所以耶稣，学耶稣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目的就是像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所以耶稣就是成为我们的反照，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好像耶稣，我们学耶稣就是在镜子里面，他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对吧？模仿他，效法他，跟随他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啊， 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是主耶稣的话啊，但是他不是一个安慰，不是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按摩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圣经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按摩，让我舒服，不是的，那是一个邀请，邀请。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愿意吗？你愿意放下这个世界所有的重担，我们不应该 take 的，我们不应该承担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痛苦强加给我们的，你愿意放下，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学习跟他同工，学习领受他的恩典，然后学习他的温柔谦卑啊，你愿意吗？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一下哈。啊，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我心灵得安宁， 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谢谢你今天向我发出一个邀请，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这个邀请，我们承认这个世界的重担把我们压得好苦，我们愿意脱掉，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要来跟随你，要来亲近你，要来跟你同父一轭。主啊，求你圣灵恩膏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因着这样得那永远的安息，得到生命的更新，得到从你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一个都不要失落，得着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以至于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得到那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交托给你，愿主恩待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谢谢。
弟兄姊妹请坐，请大家回到座位上。感谢主，徐牧师，神借着徐牧师口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也能希望姐妹我们都被耶稣邀请，真的得到了安息啊，安息在主面前。那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那请服侍同工到前面来，我们来准备我们今天的奉献。那每次奉献都是神的恩典啊，有机会啊，还有生命气息，还可以来奉献，各种大的恩典。你假如不是基督徒，当奉献在经过的地方，你可以 pass。没有关系啊，我们按照心里神给我们的数字啊，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的还有机会用钱财来服侍你。主，把那数字说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真的用钱财来服侍你，奉献也是一种敬拜，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主要是呢，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里面，阿门。好吧，奉献在我们下面传。我们有些报告，那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那等一下徐牧师会为您来介绍给我们大家。那也希望今天还是有餐，还是有用餐。虽然昨天我们厨房被破坏，不过我们弟兄啊还是很认真啊，今天还是有用餐，请大家放心啊。昨天我们也报警了，我昨天我也来报警，跟杨瑞我们也报警了啊，请大家也会更多的巡逻保护我们安全啊，同时也要看过我们啊。那4月19号也是受难节，就是 Good Friday。那我们教会有特别的聚会，那天晚上我们有圣餐，跟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圣餐啊，还有见证分享。那时间是7:30啊，4月19号就是来了 Friday。那可能我们小组就没有聚会了啊，大家都在教会来一起来纪念主的受难啊。然后4月21号啊，星期天两天以后是复活节，那我们有受浸啊，那最近要准备受浸弟兄姐妹。我想在秋阳城也在上课，跟来上课，可以真的晓得受浸的真理啊，真的受浸的意义啊。同时我们来一起来受浸。那圣经主日学4月份开始有摩西五经的中览，是杨瑞传道在教导，那欢迎弟兄姐妹摆上时间来参加啊。那我们小组同工，那秋阳传道也有过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在小组要带礼拜六或者礼拜五聚会的这个课程啊，请你来参加我们的预习。那四班留下来，等一下我们那个我们有练习，四班留下来练习。然后下周教会有大扫除，那大家都要里里外外迎接复活节。那午后下星期完了以后，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我们留下来，我们一起来开会啊，商量怎么样如何把教会打扫干净啊。里里外，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能把这打扫干净，才能得到安息。好，我们为父亲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拜上，也纪念真的祝你在这笔钱财上面用在圣工上面，更多来能够有更多的财务上的服侍，更多钱财能够发扬啊，能够复兴你的圣工，主让弟兄姐妹更多的广传福音啊，训练门徒，造就你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名，阿门。好，我们下面有没有新来的福音朋友？我们把时间交给徐牧师来介绍我们新来。